我是张富杰，现在是5月30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报道称，美国即将收紧高科技专业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中国外交部回应白宫对华贸易声明，称将会维护自身的利益。美国国防部长会见亚洲盟国防长，谋求合力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此外，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尽管台湾和海地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彼此有共享的民主及自由价值观，他对海地长期支持台湾各项国际参与活动表示感谢。他说，
台湾和海地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共享着民主和自由的价值。
蔡英文说，台湾和海地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共享着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在很多领域我们都有长期深入的合作成果。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政府据上即将实施一项限制中国学生以及研究人员赴美签证新措施。美联社在星期二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讲话，根据这项已经是送达美国各有关使领馆的签证新规定，到美国大学研读某些高科技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将会只能够获得一年的签证。这些专业包括机器人技术、航空以及高科技制造业，并且都是北京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中的重要行业。而此外，签证新措施还规定，应聘为美国商务部所列出的有关公司担任研究人员或者是经理的中国公民，在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签证是申请需要获得是美国多个部门的特别准许。而据报道，计划6月11号生效的这项签证新措施是川普政府反制中国据港大规模偷窃美国知识产权努力的一部分。去年12月白宫发表的川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说，美国可能收紧对外国学生到美国学习科技、工程等专业的签证审批。今年2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学术间谍正在渗透美国各地，获取科学技术成为美国全社会的威胁。在美国白宫星期二发布对华贸易声明之后，中国外交部作出回应说，中方将会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美国贸易威胁的影响。而此外，有分析认为有必要是对中方进行施压，以便美中双方能够进行严肃的磋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30号对美国川普政府新近发布的对华贸易声明作出回应。华春莹表示，中方敦促美方言而有信。华春莹强调，中方将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如果美方执意任性妄为，中方将必须是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维护自身正当的利益。白宫是在星期二发布的声明宣布，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将会对于获取重要技术有关的中国个人以及实体实施具体的投资限制，并且提升出口管制。而此外，美方将会对价值500亿美元进口有中国的含有产业重要技术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正在前往新加坡出席年度香格里拉亚洲安全对话会，而途中他在夏威夷州檀香山市停留两日，出席星期三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一职的交接仪式，并且同出席这个仪式的美国一些亚洲的盟国的国防部长亦是军方高级官员会面。马蒂斯是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先后会见了日本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以及是印尼国防部长李亚富道。马蒂斯被问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他表示美国将会尽办法和太平洋国家合作，但亦都会对抗在美国看来是偏离国际法、偏离国际仲裁庭裁决的事情。马蒂斯表示，美军会在南中国海继续推进自由航行，除此之前还会采取其他的行动。他紧接着说，不单只是美国政府，其他国家亦都非常忧虑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这个显示美国正在和其他国家一起讨论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为。乌克兰基辅警方表示，宣称为逃避政治骚扰而逃到国外的俄罗斯记者巴布琴科在基辅被枪杀。乌克兰总理指责莫斯科和这宗谋杀有关。 乌克兰当局表示，巴布琴科睇嚟系5月29号购买食物之后，响佢嘅基辅公寓门口台阶上边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41岁嘅巴布琴科嘅丧生震惊咗佢嘅同事，并且加剧咗莫斯科同基辅嘅紧张关系。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且系响乌克兰东部支持试图从乌克兰独立嘅分离派武装，两国关系受到严重嘅损坏。乌克兰东部地区受到严重嘅战争创伤。基辅警察总监克里什琴科5月29号在晚上在电视台表示，警方认为巴布琴科由于所从事的工作而成为刺杀的目标。他还说，首要以及是最显现的原因就是他的职业活动。巴布琴科丧生几个小时之后，乌克兰总理格罗伊斯曼在脸书上发文说，他相信俄罗斯专制机器不能够忍受他的诚实和坚持原则的立场。但是在莫斯科，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就表示，克里姆林宫同呢件事系无关。为了平息抗议的呼声，美国连锁店星巴克的8000多家的美国分店星期二下午暂时停业，对员工进行了反偏见的培训。上个月，星巴克一家的分店的雇员报警，导致了店内的两名黑人被捕，引发了抗议。而在上个月，两名黑人走入了费城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店，但是没有购买任何的食物。他们告诉商店经理知，他们正在等待一位朋友，他们被要求离开，而一名雇员是叫来了警察，导致了他们是被逮捕。这件事被指责是种族主义，引发了针对星巴克的抗议示威。星巴克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逊随后是亲自道歉，而星巴克亦都在随后宣布了改变他们的政策，欢迎任何人坐在咖啡馆里面，即使他们没有买任何的食物。四月份被捕的两名男子五月的较早时候同星巴克达成和解，星巴克同意支付未有披露数目的赔偿，并为他们提供上全部大学的教育费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一篇分析报道，说白宫贸易问题对华变面，或者是因为美国和北韩峰会有突破。美国白宫星期二5月29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将会按计划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惩罚性关税，并加强对中国个人和实体的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同时继续就知识产权问题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出申诉。在5月19号结束的上一轮美中贸易谈判中，双方曾经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就解决美中经贸问题达成一些原则性共识，但未做出任何具体的承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
白宫的声明说，根据301条款，美国将对价值5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含重大工业技术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其中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的商品。声明说，最终的清单将于今年6月15号公布，公布后很快生效。率领中方谈判代表团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5月19号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曾经表示，此次中美经贸磋商的最大成果是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停止互相加征关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亦曾经对美国媒体表示，暂缓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暂时不同中国打贸易战。白宫的声明还说，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将对中国个人和实体涉及重大工业技术的投资、并购和出口加强限制和管制。美方将在6月30号公布具体方案，公布后没多久生效。此外，基于中国在知识产权许可方面的歧视性做法，美国还将在世贸组织继续推进对中国的诉讼。在上一轮美中经贸谈判中，川普政府由于未能获得中方的任何具体让步，而备受来自国会和媒体的压力。在谈判结束后的最初几日，川普总统曾经发推文称赞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并表示中国将大幅购买美国农产品，而且是美国农民生产多少中国就买多少。但是随后在国会两党议员的质疑和批评声中，他开始改口。5月22号，川普在白宫会见来访的南韩总统文在人士对媒体表示，他对美中贸易谈判并不满意，他说他不满意，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日后他再次发推文称，即使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进展不错，但是最终可能不得不使用一个不同的架构，因为目前的架构很难完成，而且在协议达成后无法核实结果。有分析认为，川普政府先前在贸易问题上放了中国一马，主要是不希望使与中国的贸易议题扰乱已定中的美朝领导人历史性峰会。在川普被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信表示他将退出计划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后，北韩方面态度大为软化，表示北韩方面愿意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形式与美国对话。目前看来，美朝领导人如期举行峰会的可能性已经大增，而且有可能已经再次炮开中国。就在5月15号，中国副总理刘鹤抵达华盛顿，准备与美方开始第二轮经贸谈判之际，北韩首次威胁退出川金会。北韩第一副外长金贵冠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表示如果美方单方面强迫北韩弃核，北韩将重新考虑是否参加美朝领导人峰会。在这个之前，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5月8号特访大连，一个多月内第二次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表示，北韩对美国的态度就是在金正恩与习近平第二次在大连会晤后转为强硬。中国商务部星期二晚对白宫的声明做出回应，称对白宫发布的策略性声明既感到出乎意料，亦在意料之中。这个显然有悖于没几耐之前中美双方在华盛顿达成的共识。中国商务部还表示，中国敦促美方按照联合声明精神相向而行。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的微信公号合客岛曾经发文称，中方在上一轮美中经贸谈判中守住三大底线，即是不要求中国减少出口的消极主张，未设定美方提出的中国削减2000亿美元贸易顺差指令性计划指标，未提及中国制造2025维护中国产业升级自我发展的权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已经定于6月2号至4号前往北京，就美中经贸问题与中方磋商，目前还未清楚白宫的声明是否会令罗斯此行生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美国同北韩加紧筹备计划中的川金会的同时，美国据报决定暂时不会对北韩施加额外的制裁。美国有专家认为，美国因峰会外交而暂停对北韩的额外制裁是不妥当的。同时，日本外务省表示，一架日本侦察机看到疑似挂有中国国旗的船只在公海向一艘北韩邮轮输送燃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表示，美国财政部本来准备宣布增加对北韩的制裁，但是决定在美朝继续会谈的同时无限期的推迟这个行动。财政部准备的制裁方案包括对将近30个实体进行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的实体。在美朝就川金会举行会谈之际，本来计划在这个星期宣布的这些制裁目前被搁置。川普总统上星期取消他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原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目前美朝双方都为恢复这次历史性的峰会而加紧外交努力。双方的高级官员分别在板门店村的北韩一侧的新加坡举行会谈，就峰会的实质性问题以及后勤方面的安排进行磋商。川普星期二证实，北韩的第二号人物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正在飞往美国的途中，与美方商讨有关这次峰会的事宜。金英哲将是2000年以来访问美国的最高级别北韩官员。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个星期稍后将在纽约与金英哲会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被问到有关金英哲的问题时，既没有证实金英哲抵达北京的消息，亦没有说中方是否计划同他见面，只是表示他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可以提供。就在美朝双方为川金会走上正轨而进行密集的外交努力之际，日本外务省星期二表示，一架日本海军侦察机5月19号侦查到一艘怀疑挂有中国国旗的船在东中国海，显然是向挂有北韩旗的一艘邮轮输送燃油。外务省的声明说，这两艘船被怀疑在海上进行受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的船对船转运。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布四幅照片，包括两张显示两艘船被一根软管连接在一起的照片，其中一艘是已被联合国列入黑名单的北韩邮轮吉松六号。日本方面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了有关情况，中国方面还未有对日本的这个讲法做出回应。美国新闻报道和评论网站每日野兽的专栏作家张家敦认为，中国最近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涉朝决议案。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过去几个月，中国一直以违反对北韩制裁决议案的方式帮助北韩。事实上，看下过去几个月中国在制裁的实施上出现明显的恶化。这一位核摊牌朝鲜挑战世界的作者说，中国违反联合国决议案的例子包括允许北韩的劳务人员返回中国、中国对平壤的投资，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第一次与金正恩在北京举行会晤时向他提供珠宝等价值$300,000的奢侈品作为礼物。张家敦认为，美国必须收紧对北韩的制裁，尤其有必要对北韩的主要支持者中国采取措施，迫使他们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在美国国务院、财政部以及国会都任过职的制裁问题专家鲁吉罗亦主张美国对中国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做法采取行动。他对美国在目前停止对北韩施加额外制裁感到不解。他在推文之中说，北韩和中国违反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北韩在第一次朝核峰会后加大了对南韩的网络袭击，而美国因为峰会外交而暂停对北韩的制裁，这一切感到很熟悉。北韩继续一切照常，而在美国则在谈判期间停止制裁。川普总统同蓬佩奥国务卿一直表示，在北韩做出全面、可核实的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之前，美国不会重复以往美国政府的错误而放松对北韩的制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正不断加大对台湾外交压力之际，台湾在加勒比海邦交国海地总统莫伊兹星期二访问台湾，受到蔡英文总统21响礼炮的隆重军礼欢迎。两个人在总统府举行会谈之后签署联合公报，重申彼此将持续深化交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是莫伊兹第一次访问台湾，他带领一个包括海地国会议员、企业界人士在内的30多人代表团，在台期间将参访台湾农业、电力以及科技相关产业。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即使台湾与海地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是彼此有共享的民主以及自由价值。他对海地长期支持台湾各项国际参与表示感谢。蔡英文说，
台湾和海地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 但共享着民族。
蔡英文话：台湾同海地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遥远，但是共享着民主同自由的价值，在很多领域大家亦有长期深入的合作成果。两国拥有62年的邦谊，是互相扶持的好朋友。海地长期支持台湾各项国际参与，在去年联合国大会总辩论时，总统阁下就亲自为台湾仗义执言。今年四月亦由罗迪格外长致函世界卫生组织声援台湾。莫伊兹随后致辞的时候说，海地外长罗迪格访台回国后曾经提及台湾有意愿协助海地发展，因此他率团前来研商两国未来合作具体计划。他对台湾愿意协助海地发展表示感谢，亦期待两国关系发展到新阶段，使彼此成为策略伙伴关系。莫伊兹仲说，海地正在推动就业与经济发展，希望加强私人投资、农业现代化并促进基础建设。所有这些计划都面临困难的挑战，他期盼为彼此关系注入新动向，创造双赢。就在莫伊兹率团访问台湾之前，海地媒体《海地自由报》报道，海地经济及财政部长萨罗门宣布，台湾已经同意提供海地1.5亿美元低利息贷款，协助海地进行电力建设。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表示，海地总统的施政重点之一是希望改善海地人民的供电需求。台湾政府根据友邦需求安排参访设施，不过具体的协助方式还需要进一步与海地政府讨论。海地与台湾的邦交是否稳定？在五月初，海地邻国多米尼加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后受到很多关注。美国迈阿密论坛报17号报道，外界担心海地可能是下一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美国国务院正在密切注意海地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不过，在多米尼加之后与台湾断交的国家不是海地，而是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上星期四，布基纳法索宣布与台湾断交，两日后即与中国恢复邦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当日在北京与布基纳法索外长贝里签署联合公报的时候说，中国与非洲大家庭都希望早日实现大团圆，照一张全家福。他说，在中部复交后已经向这个目标又迈进一步，现在非洲只有一个国家还未有同中国建交，希望这个国家早日加入中非友好大家庭。王毅仲提到，中国与非洲国家九月将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并表示在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所有非洲兄弟都会与中国站在一起。斯威士兰改名之后，台湾亦改称为史亚蒂尼，是台湾在非洲仅剩低的邦交国。在王毅表态希望斯威士兰追随布基纳法索的脚步加入中非友好大家庭之后，斯威士兰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亦受到更多注意。星期一，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在立法院报告针对单月丢失两个邦交国的外交情势以及应对策略提出报告时表示，斯威士兰驻台大使已经明确表示斯威士兰非常不屑王毅的讲法。吴超燮说，斯威士兰国王很快就会到台湾访问，并参加他在台湾就读的儿子的毕业典礼。吴超燮在书面报告中指出，一个月内多米尼加以及布基纳法索先后与台湾断交，对台湾的外交工作造成相当冲击，相信大家都知道中国就是唯一因素。报告仲提到，中国在不同地区为夺取台湾邦交国使用的不同手法，例如在拉美地区，中国政府利用此地国家对招商引资基础建设，甚至希望争取联合国安理会直次需求，利诱或者威逼台湾友邦，并扩张在地区影响力。在太平洋地区，则是通过捐赠或者优惠贷款。一带一路计划在非洲地区是利用九月即将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公开喊话，希望所有非洲国家一个都不少出现在全家福照片中。在欧洲，对于台湾唯一邦交国教廷，中国除了持续与他对话，由于教廷的动向可能影响台湾在拉美地区的天主教友邦，自然成为中国锁定的主要目标之一。目前全世界与台湾维持邦交的国家共有18个。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布基纳法索与台湾断交之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台湾不会与中国 进行金钱外交竞逐。他说中国玩弄金钱外交，承诺巨额金钱拉拢外交关系，这种手法已经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当干预以及缺乏诚信有更深的不满和疑虑。他亦重申对中国的打压绝对不会退缩，反而会使台湾与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更加紧密。对于蔡英文批评中国进行金钱外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反驳说，台湾当局的讲法毫无根据，纯属污蔑。他说中国政府无论过去、现在或是将来，都绝对不可能拿一个中国原则来做交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表香港政策发布告书，报告中披露，美国政府曾经向香港政府提出引渡一名逃犯的时候，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去年十月份应中国中央政府要求拒绝引渡，并以中国政府正在对这个人进行分别的刑事行动为由，将疑犯移交北京政府看管。据美国之音记者谭嘉琪发自香港的报道，报告指这个是1997年以来首宗同类的案件，指控中国政府未有就如何去处置该疑犯提供任何资讯，香港政府未有执行相应法律以识别高危逃犯，履行联合国安理会打击恐怖分子的建议。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星期三发表新闻稿关注这件事件，认为指控严重，要求香港政府就这件事作出解释以及对公众发放更多的细节，否则将会破坏香港在国际刑事体系合作的信誉，打击一国两制实施的信心。陶谨申表示，香港特首有权把守第一关，决定是否接受引渡疑犯的请求，如果接受要求，香港政府会代表要求一方先拘捕疑犯，再由法庭决定是否引渡，如果法庭批准，最后再由特首首尾门决定是否移交。不过陶谨申指出，根据了解，香港政府第一关已经否决美国引渡要求，但港府并未有代表美国政府向法庭申请引渡批准，情况绝无仅有。加上香港同中国并无引渡协议，事件并非正式的引渡，猜测疑犯有可能是一名中国公民，而香港政府在疑犯逗留本港期限结束之后，将疑犯驱逐出境并遣返内地。关于港府发声明指外国政府不应该干预香港内部事务，陶谨申表示，香港政府同美国政府签署了疑犯引渡的双方协议，并非港府所谓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谭嘉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美国国务院发表最新年度世界宗教自由报告，报告谈及香港的部分时指出，尽管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仍然维持享有宗教自由，但法轮功在香港的活动受到威吓。报告引述香港法轮功组织指怀疑是中共在幕后驱使行事。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美国国务院于5月29日发表的最新年度世界宗教自由报告总结2017年全球总体的状况。报告中共有6页的篇幅提到香港宗教自由状况，当中着物提到法轮功团体较多。报告首先概括指出，虽然香港仍然享有在基本法保障下的宗教自由，但2017年对法轮功在香港的运作而言是充满困难的一年。美国国务院报告称，香港法轮功团体尽管能够成功举行大型抗议示威活动，有别于他们在中国大陆受到打压的成员，但报告指出，香港法轮功怀疑中国共产党在幕后组织个别的团体，专门在公开场合针对法轮功成员进行恐吓。 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到香港出席7月1号特区政府成立20周年的典礼活动，香港法轮功举行大型示威抗议活动，要求习近平停止镇压并拘捕涉嫌残暴对待法轮功成员的前领导人江泽民。报告引述香港法轮功指出，每当法轮功成员公开活动的时候，一些团体就会同他们打对台，围绕他们，对他们叫嚣。香港法轮功怀疑这些针对性的恐吓活动就是得到中共在背后资助和组织。香港法轮功还指出，他们近年无论是向政府或者私人业主租贷场地举办活动，均持续遇到困难。他们怀疑北京向香港政府和私人房地产商施压是背后的主因。报告并引述大纪元时报指，香港政府去年7月无理禁止43名台湾法轮功成员入境并遣返返去台湾。报告指，这些台湾法轮功成员只是计划在香港参加每年一度的抗议巡游活动而已。报告重申，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同香港各个宗教领袖以及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有着定期接触交流，支持在香港落实执行基本法保障的宗教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中国虽然抗议，美国防长坚称将继续航行自由行动。北韩高官据港前往纽约同蓬佩奥会晤。中国宣布下调大批消费品入口关税。下面请听一次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虽然北京加大抱怨，但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坚持说，美国军舰将会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附近行驶。马蒂斯是在前往夏威夷的途中是这样。
FONOPS are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And you'll notice there's only one country.
马蒂斯表示，这个是航行自由行动，你们会注意到只是有一个国家似乎在采取积极的步骤来反对他们或者是表示不满。这个星期马蒂斯将会前往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预计南中国海将会是一个大的关注焦点。这场对话活动是亚洲防务以及其他的领导人的年度聚会。星期日两艘美国军舰驶过帕拉塞尔群岛，也是中国声称的西沙群岛的岛屿附近。该个岛屿在越南近海地区由中国控制。北京方面表示，中国向该个海域派出了两艘军舰，对美军予以警告驱离。菲律宾官员表示，菲律宾政府就这个月一次中国军机骚扰事件未公开地向中方提出抗议。之前一艘运送菲律宾军方物资的海军橡皮艇向一处有争议的浅滩受到一架中国直升机的近距离跟踪，这架直升机是从附近的一艘中国船只上面起飞。两名菲律宾官员星期三都表示，5月11号的这宗事件当中没有人受伤，但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就对此事是表示不满，中非之后举行了会谈，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一名菲律宾高级安全官员在星期三说，如果军方人员在有争议的水域受到伤害，菲律宾会做好开战的准备。杜特尔特政府上台以来一直努力同北京保持良好关系，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努力是默不作声。近几个星期以来，中国在繁忙的水道包括马尼拉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岛上安装了导弹系统，杜特尔特政府对此保持沉默，引发国内反对派的尖锐批评。为此，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埃斯佩伦表示，杜特尔特总统是在试图通过谈判来化解紧张局势，但是如果他的军队遭到挑衅，不排除以战争为最后手段解决问题。埃斯佩伦还对记者表示，如果军队受到伤害，这个可能就触碰了他的红线。在美国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国星期三宣布大幅度下调一批日用消费品的进口关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星期三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7月1号起较大范围下调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其中服装、鞋帽、厨房以及是体育健身用品等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15.9% 下调到 7.1%， 而洗衣机、 雪柜等家用电器进口关税平均税率是由 20.5% 降至 8%， 而与此同时，中国还大幅度提高了知识产权侵权法定赔偿上限。之前美国在星期二刚刚宣布将会对价值500亿美元进口至中国的含有产业重要技术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中国在这世园会不惜一切代价抵制的同时作出了新的让步。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同意停止多月以来在克什米尔的喜马拉雅地区争议领土的交火。巴基斯坦军方在星期三宣布，印巴两国核武器拥有国已经在一个通特别的电话当中同意就一份2003年停火协议结束冲突。该次冲突已经造成了克什米尔控制线一侧的千万名印度平民逃离家园，另外有几十名的平民在交火当中是死亡。自1947年英国统治结束之后，原印度殖民地被分为是印度教占多数的现印度以及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巴基斯坦。然而印巴两国都宣称对克什米尔拥有主权，并且为此而进行过多次的战争。川普行政当局针对有关联邦政府对冇成人陪伴非法进入美国的1500名儿童下不知下落的媒体报道提出辩解。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儿童与家庭局的代理助理局长华格纳星期二在新闻简报会上对记者表示，政府设立无人陪伴外籍儿童项目的初衷就不是设立一个寄养的系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台湾国防部话，中国网军不断咁样袭击台湾嘅网络。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网军对台湾各个部门进行攻击，甚至仲包括军医院。军事专家仲指出，中国网攻台湾刺探机密嘅频率越来越高，并逐渐走向常态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军事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星期二表示，中国网军对台湾各个部门进行攻击，包括金融、一般民间企业、公务单位，甚至军医院。
早在之前，我们的军医院也做好了这些所谓的完善的这些准备。我们一直把我们的不管是看病民众的病例，
陈忠吉话，早在之前，佢哋嘅军医院亦都做好完善整备，佢哋一直将睇病民众嘅病例、军人同军眷呢一啲资料嘅防护，透过不管系同行政院相关嘅治安部门，或甚至国防部内部嘅管控机制，点样持续精进，使病例资料唔会遭受窃取。陈忠吉少将仲话，信息安全的防护一直是军方的重点工作。首先就是将军网和民网分离，避免运用，同时资通安全部门亦都会进行中央管控，一旦发生异常情形将立即通报阻断。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军方的相关网站长期遭到中国军网及不明对象攻击。根据军方统计，从2014年到2017年之间，每年都遭受数亿次的攻击。至于同军方有关的网站，好像是国防部政务办公室、国防大学、人才招募中心、军医院和军民社等，其中以军医院遭受攻击的次数最高，去年1亿6000多万次。台湾公共电视台的新闻还指出，军方专家认为，中国为了要获得及掌握军人、军眷以及一般民众的军保和健保资料，因此想攻入台湾的军医院网站，进而窃取军方情资。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透过军网刺探台湾机密的频率越来越高，并逐渐走向常态化。
当你可能问他到底是要这个侦查或取得一些什么东西，我认为包括一些人因的情资或者技术的一些资料。
郑继文说，当然你可能问他到底要侦察或者是取得一些什么。郑继文说，他认为包括一些人员的情资，或者是一些技术的资料，或者是锁定某个目标进行重点的取得资料都有可能。而且大陆所谓的超级电脑还有云端技术也都越来越强，将这些资料拿来互相对比，他这个能力不容忽视。 鄭繼文總編還指出，事實上台灣軍方在防範中國網軍攻擊的同時，亦都成立了一些單位，並招募網絡高手刺探中國的軍情機密，雙方可以說是互有攻防。台灣國防部在去年6月成立資通電軍指揮部，除了建構軍隊資料、通訊、電子、治安人力能量，強化基礎建設防護，亦都防範黑客恐怖分子的侵襲。台灣總統蔡英文在成軍典禮上表示，治安就是國安，有形國土捍衛到底，數字國土亦絕不讓步。他還強調，台灣的國防將全面性的進入資訊作戰的時代。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榮泰台北報導。
一名俄羅斯上議院議員說，同中國互相接壤的後貝加爾斯克邊疆地區目前處境艱難，當地居民大量向外移民，由於俄羅斯的流動通訊公司在當地并冇运作，嗰度嘅居民都使用中国嘅手机服务。呢位曾经系当地前高级官员嘅国会议员警告话，边境地区正感觉被莫斯科中央政府抛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话从莫斯科发嚟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冇几耐之前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咗与中国相接壤嘅后贝加尔同远东地区嘅发展。嚟自后贝加尔边疆区嘅上议院议员扎姆苏耶夫话，佢所在嘅边境地区嘅居民大规模向外移民，从后贝加尔边疆区向其他地区移民嘅规模同数量喺俄罗斯目前都排名第一。喺好长嘅一段时间里边，扎姆苏耶夫曾经系嗰度嘅地方官，佢话后贝加尔边疆区与中国拥有1900公里长嘅边界，但系当地与中国拥有边界嘅17个地区都冇俄罗斯嘅移动通讯服务，当地居民现在全部都使用中国嘅手机通讯服务。呢位俄罗斯国会议员话，边境地区唔受重视，有被莫斯科中央当局抛弃嘅感觉。喺冇几耐之前嘅总统大选活动中，甚至冇任何一位候选人访问当地。再加上受当地居民大规模向外移民的影响，使这次总统大选的投票率下降。国立贝加尔大学去年对当地民众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有高达 53.3% 的当地人希望能够移民到其他地区，其中有 10% 的人已经决定在最近几年内移民。当地媒体引述俄罗斯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认为，去年全年同过去一样，后贝加尔人口一直保持不断下降和减少的趋势。后贝加尔边疆区的处境最近几年非常艰难，由于财政拮据，很多当地居民两三年前曾经一度无法领到工资，造成一些人上街抗议。这些人包括学校、幼儿园的教师、医院的医生、消防队员以及其他一些在国营机构工作的员工。很多俄罗斯媒体过去亦曾经报道过中国试图租赁后贝加尔地区的土地和森林，但是有关消息立刻引起俄罗斯社会的不满，有关中国威胁和中国扩张的谈论亦随之兴起。后贝加尔活动人士索亚谢耶娃说，本来可以利用中国经济的繁荣带动后贝加尔地区发展，但是当地经济落后，那里的中国企业和资本并不多。他说俄罗斯严格控制中国移民，当地的中国移民亦很少。索亚谢耶娃说，在后贝加尔边疆区的俄中边界线上有一些海关通关口岸，但是海关封口的收入全部被莫斯科中央政府收走，不给当地留下一分钱。他说克里姆林宫的中央集权正在加剧边境地区的贫困和落后，同时亦引起当地人更多不满。他说
А у нас не осталось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х налогов. У нас все забирается в Москву, а потом оттуда эти копейки начинают.
索亚谢耶娃话：佢哋呢度而家已经冇地区一级嘅税收，所有嘅钱都俾莫斯科收走，然后再由莫斯科统一分配俾各地。但系问题系呢个体制嘅各方面都涉及腐败，呢啲钱喺抵达地方嘅路上早已经被从各处伸出嚟嘅手瓜分。 后贝加尔边疆区不单止土地辽阔，人口稀少，那里亦是俄罗斯与中国历史上所签订的第一个涉及双方关系同边界的条约——尼布楚条约的所在地。尼布楚条约的签约地列尔琴斯克镇，位于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以东300公里远的地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有全球独一无二咁出名嘅中国高考在即，为咗确保公平，防止作弊，教育当局今年增设防止作弊嘅高科技新手段。评论认为此举对维持考试嘅相对公平有积极嘅意义，但系亦都越发折射出中国社会道德缺失嘅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香港嘅报道。
为防止高考中以高技术手段作弊现象，教育部动员部署了2018年高考安全工作。5月25号，各地高考招生委员会仲签订了高考安全责任书。与此同时，各地推出一系列高科技应对手段，道高一丈。宁夏回族自治区今年明令禁止考场携带手机。该区教育部门致全区2018年高考考生及家长的公开信规定，严禁考生将手机带入考场。一旦在考场内发现考生将手机带入，无论是否开机，一律按作弊处理。该区西吉县田坪乡田坪中学的一位工作人员说，这个决定合情合理，哪里有考试带手机的？
但我这次从来不对手机嘛，这我以前都是这么，哪以后大学之后对手机了。
他说，从他所知道开始，从来不允许带手机，周围人都是这样，哪里有考试带手机的？记者问学生作弊的情况多不多，这位工作人员说这个他不清楚。一项不准带手机进考场的老规定，如今被予以特别强调，一律按作弊处理。可见手机等高科技作弊手段对中国高考公正性的严重威胁。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人数将达975万人，比去年增加35万人，各地整肃考风考纪实属必要。报道说，吉林省在考试前和考试期间，考场周边区域将进行移动监测，发现可疑作弊信号后将进行测向和定位。假如现场检测车测定的方位锁定在一栋楼内，工作人员就将携带便携监测定向设备进入楼内盘查，并协助公安部门捉拿作弊嫌疑人。北京2018年高考安全工作方案提出，提前启动覆盖全市和局部远郊区的固定监测网，在考点和周边开设专项电磁环境监测和治理，排查可疑信号。湖北武汉提出在全市每个考场均配备金属探测仪、手机屏蔽仪，考生进入考场后需接受安检，考场全程录音录像，考场全部使用智能化自动教时电波钟，考生不能够带手表入场。陕西高考和体育类专业类考试将首次采用红毛验证，严格规定服装，考生切忌佩戴美瞳及隐形眼镜。海口市将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等五类专项行动，查处不法商家。
我就觉得呢，现在的确是各行各业呢都有很多假的东西，现在的确竞争也这么激烈，所以说应该。
广州教育工作者李业兴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现在各行各业都有很多假的东西，竞争激烈，这种作弊现象还是很严重，所以政府用这种防范的方法可能也是没办法，因为作弊最后成功了。舆论对当局强化高考作弊的防范还有多种讲法。
现在问题是说，他整个政府的话呢，他都没有多少长进，都是不守信用的，所以说
李业兴说，问题是整个政府都没有多少的诚信，都是不守信用的，所以政府的这种操作究竟有没有效果就很难说，因为在没有一个行业是可信的情况下，你操作防止作弊，会不会有人又来收买？ 就是说一方面他防止作弊，但是防止作弊的人本身很多时候也都是一个作弊者。
他这种防范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目前中国的这种高目前能够想到的唯一还
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这种防范也都是没办法，因为中国目前能够想到的唯一还能够保证一点公平的一种做法，就是人人都考试，你要是没有这一点那就更加乱套，所以现在都是风行作弊，这个是整个社会道德提拔崩溃的表现。近日网上有署名理查德莱斯的一位美国人表示，中国以及很多非西方国家的严格考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美国相对简化的教育制度非常不满，不过亦都对中国的严格考试是否能够改变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存有一定的疑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专家表示，越南在经济发展方面仿效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只是比巨大的邻国中国落后十年左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共产党国家即使是政治对手，但是都建立起国家控制的经济体制，通过出口来创造就业。中国1978年开始对外国投资开放，越南在10年之后亦开始开放。目前越南正在尽力应付腐败、交通堵塞和国有企业业绩欠佳等问题，而同时中产阶级正在增长，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发展的翻版。两国发展相似的最新表现是，越南国民大会正在审议一项法案，允许该国开办三个经济特区，该法案有望下个月通过。越南新闻网站越南快讯国际版报道说，这些特区将为外国工厂投资者提供关税减免以及长期的土地租赁合同。中国1979年创建最初的四个经济特区以吸引外国投资，现在已经有32个经济特区。联昌国际证券私人银行的经济学家宋成焕说，
I don't know whether it's deliberate or otherwise, but it seems that there is that hint of taking a page from the...
宋成焕说，他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意，但是看起来越南有迹象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剧本中照抄这部分内容。宋成焕说，越南亦有共产党，因此他想越南有这种思路，如果中国是这样做，他们亦根据越南的实际移植过来。设在胡志明市的咨询公司聚焦湄公研究的创始人拉尔夫·马泰斯说，中国和越南两国的政府都依靠工厂生产来雇佣大量缺乏教育的人口，凭借工厂生产尤其是出口加工，曾经造就中国经济在2010年以前的10年间年均增速达到大约 10% 的高速度。越南经济自从2015年以来的年均增速亦超过了 6%， 就好像10年前的中国一样，越南主要依靠大量的低端出口商品的生产，比如服装、家具和汽车配件等。中国正在迈向价值链的高端高科技，更多的依靠服务业。来自日本、新加坡、南韩和西方的公司通常在中国亦在越南设厂生产，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中国已经被赋予世界工厂的称号，越南是中国加一，是寻求扩大生产的投资者的更为廉价的目的地国家。马泰斯说，马泰斯说，你怎样雇佣大量没有技能的工人，很明显大规模生产是一条途径。他认为虽然越南对新加坡倍加推崇，称新加坡是越南最佳模式，但是实际上中国才是。五年前越南驻新加坡大使称，当时与东盟伙伴国新加坡越加紧密的贸易关系堪称典范，即使越南在贸易上依赖中国，但是将中国视为政治对手。两国1970年代发生过一次边界战争，现在仍然在南中国海的部分水域存在主权争端。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十年前所建的生产驱动经济增长的结果现在在越南正在显现。波士顿咨询集团表示，越南中产阶层或者更高阶层的人数在2014年至2020年间将翻倍，达到该国9300万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中国表示，去年该国 13.8 亿人口当中的贫困人口只占 3.1%。 越南追随中国的另外方面还有，为了得到更高收入，工人往往几个月内就跳槽，并且喜欢炫耀昂贵的智能手机、新轿车以及在高级餐厅用餐。在越南的金融中心胡志明市，交通开始堵塞，正如中国的主要城市布局和上海自从2000年以来出现的情况。专家表示，在中国2012年开始展开更加严密的反腐行动之后，越南2017年亦开始公开反腐。分析人士表示，现在轮到越南使国有公司的业绩得到改善或者被抛售。胡志明市的 PXP 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海文斯诺鲍尔表示，国有企业是共产党国家的另外一个特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根据13692行政令，认定委内瑞拉公民迪奥斯达多·卡洛略·隆东为委内瑞拉政府现任或前任官员。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认定其他三个人为委内瑞拉政府现任或前任官员，包括迪奥斯达多的兄弟何塞大卫·卡韦略·隆东，他的妻子马尔丽尼·迪亚兹。迪亚兹是为卡韦略出面办事的人，他被认定为卡韦略办事或用卡韦略的名义行事。此外，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封锁了由萨利亚在佛罗里达州所拥有或者控制的三家公司。海外资产办公室又封锁了萨利亚直接或者通过他的公司在佛罗里达和纽约所拥有的14处房产。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在书面声明中指出，美国的制裁不需要是永久性的，制裁的目的是改变作为。书面声明中说，针对个人的制裁可以解除，这个需要采取具体和有意义的行动恢复民主秩序，拒绝参与侵犯人权，公开反对政府滥权，以及打击委内瑞拉的腐败。最近的这一次认定反映了美国致力于运用所有可行的外交和经济手段，使腐败官员承担责任，并且支持委内瑞拉人民恢复其民主的努力。美国将继续采取适当的行动，包括认定制裁个人，来回应委内瑞拉发展中的情势。美国财政部长鲁恩说，委内瑞拉人民饱受腐败政客所害，这些人紧捉权力不放，与此同时中饱私囊。美国惩罚卡韦略等人，他们滥用其官员职权，参与毒品走私、洗钱、侵吞政府资金以及其他的腐败行径。财政部长鲁恩明确地表示，美国政府致力于使破坏委内瑞拉人民信任的人承担责任，美国将继续阻止想滥用美国财政系统的企图。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 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好啦，跟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四嘅节目里边啊，我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